好，同学阿弥陀佛，我们继续啊来看啊下面，他讲一讲，复次，比丘观身如身，比丘者，十指相着，舍彼善恶。啊，为什么要舍彼善恶呢？就是当我们禅坐的时间是很久的时候哦，啊，一般你就会发生一个现象，就是口渴，喉咙会很干燥。那有一个方法，就是当你舍彼善恶的时候，我们人那个唾液啊会慢慢分泌下来。那唾液慢慢分泌的时候，在你喉咙啊，你就不至于那么样的干燥。他说：“比丘者，持此相着，舍彼善恶，以心自心，自断灭止，由恶力士着以累人。累人指的是弱的人。处处蜷缩，自在打断，如是比丘持此相着。”舍彼善恶，以心自心，自断灭止，如是比丘观内身如身，观外身如身，意念在身，有知有见有明有达，是为比丘观身如身者。好，同学，我们来看所谓的出入息啊，还没有讲到这个出入息的部分呢，同学，我们先跳过去哦。我们先来谈这个关我们身体的这些不净，我们先来谈这个部分。好，我们来看所谓的关身不净哈。他这里讲，复次，比丘观身如身者，比丘此身随住随其好恶从头至足，观见种种不净充满。我此身中有拔毛爪齿、粗细皮肤、皮肉、筋骨、心肾、肝肺、大肠、小肠、脾胃、活粪、脑脑跟内汗、涕唾、脓血、防水、盐、胆、小便。他说，就好像这些东西，就好像一个器皿，盛装着这些不净的东西。他说，有目之视啊，有眼睛的人看得很分分明明。味道就好像是稻子树种，蔓青，蔓青是一种大蒜的东西。戒指如是比丘，此生随住随其好恶，从头至足，关键种种不尽充满。我此生中有这些拔毛爪齿的这些东西，这样子如是比丘，观内身如身，观外身如身，意念在身，有知有见有明有达，是为比丘观身如身的。好。师父来讲一个概念，为什么要观我们身体的不净？在《金刚经》里面呢，他提到啊，众生在看世间的一个方式，我们看世间看的是所谓的一合相。什么叫做一合相？一个整体的一个概念。佛说，众生看东西，因为看到一合相，你才会产生执着。如果你把这个一合相给拆解开来，你没有任何可以执着的东西。我讲一个那个比喻，大家都有听过那个荆轲刺秦王，对不对？荆轲刺秦王，当那个荆轲啊要去刺秦王的时候，还没有去刺秦王，大家知道刺秦王一定会怎么样？会死。所以这个燕太子丹呢，他要叫荆轲去刺秦王的时候，开始非常非常的礼遇这个荆轲，对这个荆轲啊百般的礼遇，把他延请到皇宫，荆轲要什么给他什么，要吃什么给他吃什么，他不巴结荆轲不行啊，因为荆轲用命啊去换他的国土啊。好，有一天呢，燕太子丹跟那个荆轲在皇宫里面，在燕太子丹的寝室对坐，突然有一个卑女端了一杯水来给这个荆轲，荆轲那个时候讲了一句话：好美的一双手，好美的一双手。等这个卑女出去了以后，不久另外一个卑女又进来，捧一个什么东西？捧那双手。好，我现在不是说残忍不残忍，然后我是用这个来做一个比喻。请问一下，当荆轲看到那个女孩子那双手那么漂亮， 他讲好美的一双手，请问一下，他看到的是那双手漂亮吗？当燕太子丹把那个美女的手剁下来送给青哥的时候，青哥会要吗？不会嘛，对不对？我们一般人懂，一般讲说，哦，这个女孩子长得很漂亮，她的五官很端正，我如果把那个头剁下来就送给你，你会想要吗？她的头发好美哦，乌溜溜的头发，我把头发全部剪下来送给你，你会想要吗？不会。为什么会想要？我们现在来探讨这个问题，为什么你不会想要？可是当那个头发在头上，那个头在头上，那双手在他的身上的时候，你会觉得他是美的。可是当你把它一一拆解下来，把它给剁下来的时候，你那时候不会觉得他是美的。为什么？以佛法讲，当你把它拆解开来，它已经不是一合相了。众生执着的是那个一合相，比方说这个女孩子，她可能不是长得漂亮而已，如果她的声音很粗，你大概看了一眼之后，第二眼你就开始反胃了，对不对？如果再加上这个女孩子可能也没什么读书，她也讲什么三字经，也想一些有的没有的，你可能刚开始那个印象全部都怎么样，打退堂鼓了，是不是？我们看到的是什么？一合相。所谓的一合相是一个整体的，包括这个女孩子是漂亮的，讲话是轻柔的，仪态是好的，她的举止、她的动作，包括她的思想观念，是让你能够喜悦的，是让你能够融合的，这个就是所谓的一合相，整体的那个感觉。众生执着的是执着那个整体的感觉，而不是分散的，不是段落的。今天有一个女孩子非常有气质，但长得不好看，你会觉得怎么样？看她看起来三分，好像少了一点什么，对不对？为什么？因为你执着它是整个一合相嘛。所以师父才会做比喻，当荆轲看到那双美女的手的时候，他为什么不会再升起那个好喜欢的那个心？因为那双手离开了那个一合相。好，佛陀告诉我们，众生会执着宇宙一切一切一切一切一切的事物，为什么你会执着？因为我们看到是一合相。当你看到这个一合相，这个一合相的给你感觉是贴近的，你慢慢才会对它升起什么执着的心。如果这个一合相本身是拆解的，拆解开来的，你慢慢对它这个执着的心，你会不会慢慢对它给淡掉？会。好，修不净观作用在这个地方。我们人身上看起来，以我们身上一个整体看起来，身体是一个完美的。如果你身体又打理得好，你衣服穿得光鲜亮丽，你身上又没有汗臭，哎，是不是整个整体给你感觉是好的？好的，你会执着它？会呀、啊，好的，你就看不到它的生住异灭了嘛，你就看不到佛法里面所谓的什么无常、苦、无我嘛，你看不到这些东西了。可是呢，佛陀告诉你们，啊，佛陀告诉我们怎么样把这个身体的执着给破掉？他说，把你的身体拆解掉，两个方法，一个方法叫做不净观，不净观会延伸所谓的目虚观，另外一个就是四大观，四大下面会有讲，一个观不净，一个观四大，这两个方法都是把身体给拆解掉，让我们的身体不再变成所谓的一合相。当你身体不是一合相的时候，你就不会那么样的去执着这个身体，包括执着这个身体的那个爱着贪婪。我们一般啊，不是只有执着自己而已，我们对外在的东西我们都是一样执着。我还记得啊，佛经里面他曾经有这样的一个故事，他说有一个女孩子长得很漂亮很漂亮很漂亮，佛陀要度她修行， 他太执着了，因为他是全国里面最漂亮的人，最漂亮的美女。佛陀想我怎么样去度他来修行，他化作一个比他更漂亮的女孩子。那个更漂亮的女孩子出现在那个漂亮的女孩子的面前的时候，那个女孩子怎么样？被比下去了。当那个女孩子出现的时候，刚开始出现的时候是年轻貌美的，慢慢呢快速的衰老，躺在她的身上病恹恹的，甚至呢死掉，化作一堆的白骨。结果经典里面就记载，那个很漂亮的女孩子看到这一幕的时候，她内心就升起什么样的感觉？她比我漂亮，终有一天她就会变成这样子，我有一天也会变成这样子。破我们自身的执着，同学要知道，我们一般通常执着不是执着我而已。佛告诉我们哦，众生生在这个世间，它会变成两个状况，一个是所谓的圣报，圣报就是我自己的这个身体，这个身体包括什么？我长得高，我长得壮啊，甚至我长得好看，长得不好看，甚至我有没有智慧，这个是所谓的正报。正报之后还有一个依报，外在的这些环境，外在的这些人事物，正报跟依报是相互配合起来的。所以同学要知道，修行的障碍不单单只是身体的正报而已，我们还会执着什么？执着我们外在的依报，我们还会执着外在的这个现象，外在的这些人事物，对不对？包括我们看外在的一些眼光，看外在的这些人事物，我们同样的不是以一合相的眼光去看吗？同样的嘛，我们是以这样子的方式去看嘛，因为你以这样子的方式去看，在你的内心里面才会产生什么？才会产生执着。佛陀告诉我们，你如果把身体是拆解的，把身体是打散的，单单是眉毛，你会执着眉毛吗？单单是牙齿，你会执着牙齿吗？单单是皮肤，你会去执着那一层的皮肤吗？不会。在《清净道论》里面呢，他又说到了这么一个故事，他讲说啊，有一对夫妻吵架啊，这个先生呢可能骂了他的太太，打了他的太太，太太很生气就跑出去了。这个太太跑出去了之后呢，先生在后面一直追，一直追，一直追，一直追，看到一个比丘，先生就问那个比丘，你刚刚有没有看到我太太从哪里经过？有没有看到？比丘怎么回答他？没有，我没有看到，我只有看到一排牙齿而已。那个比丘为什么会讲这样子？他就是在修本身。当我们在修我们人的本身的时候啊，你只会看到你修本身的那个样子。同学，这里面啊，他很清楚，他其实另外一个预示就是在告诉你，当我们执着外在，包括执着你自己，如果是一合相的话，我们对外在的这种执取，外在的这种执着，你其实你是没有办法去把它给破掉的。你要怎么去破掉它？除非你把这个一合相打破。佛陀告诉我们，如果去把一合相打破，观身不净是第一个方法。那这里呢啊，它里面提到一般呢，同学如果去南传的话，拔毛刷子皮这些我们是背起来的，因为你背起来你本身你才可以修。那这些拔毛刷子皮呢，它本身是经过禅定之后，你确实是可以看到的，确实你经过禅定的过程，你确实是可以看到的。那怎么样经过禅定的过程？我们刚刚讲前面不是有一个出入习惯吗？对不对？出入习惯吗？从生念住的时候啊，这里没有。从生念住的时候呢，你就可以达到所谓的出禅。一般其实不用到出禅的境界，你慢慢就可以看到身体里面所谓很多内在的这些特征。那这里呢，有一个啊不一样的北传的经典跟南传的经典啊，它处在一个不一样，就是南传观三十二分身。那北传呢，观三十六分身，北传这边是多了四个分身， 那其实一般以我们修观来讲的话，它没有差，它没有差。你要观三十二分身也可以，你要观啊三十六分身也可以。好，同学，我们继续来看，在北传里面呢、啊，哦，他谈到我们这个身体啊，哦，他说人的身体有五种境，大家请把它写下来。第一个叫做种子境，什么叫做种子？我们从妈妈的胞胎里面出来，妈妈的胞胎本身就是一个不净的，那个皮囊里面本身就是不净的，所以我们称为种子不净。北传说五种不净，第一个叫做种子不净，第二个住处也是不净的，你住在妈妈的母胎里面，那个母胎也是这身体的不净身所成的。北传讲说住在妈妈里面的那个住处，那个母胎里面的那个住处也是不净的。再来呢，自体是不净的，自己的身体自体也是不净的。我们住在妈妈的身体不净，妈妈的身体是不净的，对不对？可是你的身体是不是也是由这些三十二分身所合成的？所以你的自体本身也是不净的。再来，我们的外相，外相 外在的相貌是不净的。为什么外在的相貌是不净的？你不洗澡身体就会臭，你每天一定会有所谓的大小便，你会有垢有汗，然后会有所谓的眼屎鼻屎。佛陀讲这些是外在的不净。再来，究竟不净，究竟不净就是以后你死了，你归到总监。在印度啊，他们没有特定的坟墓，就是他们有一座山，那可能啊，人往生了以后呢，就把它抬到那个尸种的地方，就直接整个丢弃了。那中国人呢，有坟墓，但是你的坟墓也是怎么样，也是不净的。在庄子里面呢、啊，哦，庄子里面就讲到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故事。庄子要死了，然后他的徒弟呀、啊，哦，就跟庄子讲，他说：“老师，你一生的成就那么伟大，哦，我们要怎么样，好好的用一个棺椁。”然后把你给撑起来，就是说啊，用很好的一个葬礼。结果庄子就怎么讲？他说啊，吼啊，人需要那个棺椁吗？我不需要。其实大地就是我的棺椁，整个大地就是我的坟墓的意思啦。那个庄子的学生就讲，如果老师你不需要那个棺椁的话，那我们就把你好好的火葬。庄子怎么讲？他说啊，吼，你埋在坟墓里面，然后是被那些虫吃。然后啊，吼，你今天跟那些虫抢食物，你把我的身体火化掉了之后，你跟那些虫抢食物又何必呢？意思就是我们人死了以后，这个身体烂掉了以后，对不对？也都是那些虫来咬我们的身体，就是佛经里面的住究竟不净。在北传里面啊，吼，有一派。他是这样讲，他说你不用关到自己身体的三十二分身，你也不用关到三十六分身，你用这五种观法来观我们自体的不净，观我们自己的不净。那其实啊，这五种方法它也是大致上的直接能够看到啊身体本身是不净的，但是跟观我们的分身它的道理它的理论又不一样。因为当你不断的去观你的分身的时候，你才会真的去了解人的身上其实是有很多很多很多东西组合起来的。那这些很多我们所执着的东西，如果当你把它给拆解开了以后，你会发觉它一点都不像它合在一起的时候那么样的可爱。有些女孩子她会执着自己的头发，对不对？执着她的皮肤，可是当你把这些东西分开的时候，你会发觉这些东西也没有那么可爱。为什么？因为这些东西是粘在你的身上，你才会觉得它可爱。当你分开了以后，你不觉得它是那么可爱。破我们对身体的那一份的执着，破我们对身体的那一份的执取。我们人通常执着这个身体啊， 放不掉，放不掉。在道家里面呢、啊，哦，他不是有提到一个概念，我们人有所谓的三魂七魄，大家知道这个观念吗？人有三魂七魄，三魂啊，三魂，三魂讲的就是生魂，生，生活的生，生魂。再来觉魂，感觉，感觉的觉，觉魂。另外一个叫做灵魂。道家说人有三魂七魄呢，存在我们人身上的器官。那三魂里面呢，三魂他人往生了以后，三魂到哪里？他说身魂住在哪里？住在神主牌，对不对？有听过吗？哦，绝魂到哪里？绝魂在我们的尸身尸体。灵魂呢，被带到地狱去做审判，有没有？有没有这个概念？灵魂到地狱去做审判。所以在道家的时候，人往生有没有？人往生为什么要做七？因为头七过第一殿，二七过第二殿，七七过第七殿，那有十殿阎王啊。第八殿什么时候？百日，对不对？第八殿百日，第九殿呢？对你，对不对？第九殿对你嘛，第十殿呢？三年，中国有守孝三年的这个观念，所以第十殿人往生了以后，你要经过三年的时间，你才走完十殿，这个是中国的道家对灵魂的解释。而生魂跟绝魂呢，它分别就是在牌位，所以我们往生要帮他立一个牌位，有没有？我们佛教不是也有 立牌位？这个观念也是中国人的观念，我们要立一个牌位。为什么？因为 牌位生魂会附着在里面，人的尸体呢会有绝魂。所以大家看哦，在传统的葬礼里面啊，哦，当人这个大体要进那个焚化厂火化的时候，葬仪社一定会叫家属，对对对对，葬仪社一定会跟家属讲，赶快对你的爸爸对你的妈妈怎么讲？金罩哦，为什么要金罩？人都已经往生了，就被金罩给挡。因为中国人相信说，尸体上面有一条魂叫做绝魂，那里面如果没有火化的话，那个绝魂呢就是在坟墓里面。好，师父在讲一个概念，师父为什么在讲这个概念？人身体的执着，道家认为人对身体的执着是什么样？不是生前才执着的，你死后你本身你还是会执着你这个身体，你死了以后你还是依然在执着你这个色身。所以佛陀告诉我们，在生前的时候你就要破你的这个的执着，包括我们生前的种种的概念。你如果在生前的时候你没有办法把它理解的时候，你死后一样去执着这个东西。好比说我们佛教不是经常跟人家讲不要烧金纸，可是在民间传统的这个丧礼，大家可能又会听到已故的亡人会回来怎么样跟我们的亲人要什么爱杯罗亲，对不对？他会来跟你找为什么观念嘛，他的观念是这样子嘛。所以台语有一句说西浪地西浪地，人往生了以后再生的观念他会怎么样影响到往生以后，这个就是道家他对人这个灵魂啊，这个三魂它本身一个具体的一个概念。换句话来讲，身体的这个执着并不是生的时候会有这个执着，包括往生了以后一样会有这个执着。师父再举个例子，在传统的民间习俗里面，人往生如果生病往生不是要做药膳，对不对？不是要做药膳。大家仔细想一想，做这个药膳很妙，就是说他认为怎么样，人往生以后你本身有这个病痛嘛，你要借由做药膳的仪式把你的病 身体的病给去除掉。大家有没有看过有一本催眠的书叫做《前世今生》，相当相当有名，《前世今生》这本书相当有名，里面就提到一个例子，他说德国有一个男孩子，这个德国的男孩子呢，他前世啊，他今生总是感觉什么，胸口是痛的，他的胸口很痛很痛，可是他去医院里面啊，那个医生查不出他的胸口到底有什么样的毛病，没有问题啊。有一次的医院巧遇机缘里面，他接触到一个心理医生，那个心理医生帮他做催眠，催眠催眠催到他的前世，他的前世是做一个军人，他的胸口刚好怎么样，被一个子弹打到，打到又死掉了、啊、到今生他都会觉得哎，胸口就是这样闷闷痛痛的。大家可能会觉得很奇怪，这种现象会存在吗？但是慢慢的科学啊，它慢慢的在证明出来。哎，事实上哦，当你死的那一刹那的那一念，它真的会影响你，它直接会影响你。就好像说我们人身体啊，我们对我们身体所有一切的执着，这样子的执着会反映到你死后，甚至你的来生。所以佛陀告诉我们，当我们身体的执着是什么？你为什么会执着这个身体？因为我们看到这个身体的一个整体。当我们如果看不到这个身体的整体的时候，你直接反射出来的是什么？我对身体的不执着，我对身体的不执着。所以佛陀告诉我们，如何破除身体的不执着？第一个就是用所谓的不净观。第二个叫做六大。什么叫做六大？六大就是我们知道的地水火风空势这六种。他说人本身，人这个身体，甚至呢一切的事物，它都是由地水火风所组成的。人呢特别加了两种，叫做空势这两种，空跟势，对不对？好、哦，势，意识的势，意识的势，意识的势，地水火风空势，意识的势。一般这个势啊，对，一般这个势啊，如果以现代的语言，他可能会跟你讲灵魂。佛教不讲灵魂呐、啊，但是以现代的人，他会讲灵魂。科学家不是有做过一个实验吗？人要往生之前啊，他去称他的重量，有没有？大家不知道有没有这个印象？然后人要往生的时候，他用一个玻璃一个盖子把它给罩住，然后罩住了以后啊，这个人往生了，他发现这个人的身体少了21克，所以科学家认为我们人的灵魂有21公克，还是不是真的21公克不晓得啦，但是。他这个实验就是证明说，人活着跟人死了以后，人的身体是会减少的。当然，科学家用质量的方式去衡量它，可是以佛法来讲的话，它也是一样，直接用物质的观点，它直接去分析你的身体。人身上就是地水火风空。来，地是什么？地指的是我们身体的这些皮肤、皮肉。包括我们的骨头，这些都是属于地的部分，因为地本身是坚硬的，它才会支撑住这个身体。水呢，指的是血液，水本身它有凝结的作用，这个血液啊，它凝结着我们的身体。风呢，我们会呼吸，我们会有呼吸。火呢，就是我们的温度。然后每个东西之间呢，它必须要存在一个空间，因为这个空间来装它。比方说啊，我们一般称为物质，它本身就是质爱，物质占着这个空间，另外一个物质它就进不来。所以我们佛法对物质的定义，物质叫做质爱。这个质爱包括说什么？它占着一个空间，东西跟东西之间啊，身体的各个物质之间，它本身就是存在的空，因为有空，它才能够紧密的结合在一起。是， 就是我们人的意识啊，一般讲所谓的灵魂。好，他这里讲复次，比丘观身如身，比丘者观身诸界，我此身中有地水火风空四界。他说啊，他这里做一个比喻，犹如屠夫杀牛，把这个牛的皮剥在地上分成六段。他说如是比丘观身诸界，我此身中地界水界火界风界空界四界，如是比丘观内身如身，观外身如身，历念在知有，知有见有名有达，是为比丘观身如身的。那具体呢，我们在修禅定的时候啊，地水火风本身也是一种修观，它本身也是一种修观，就是当我们慢慢在初入席，你慢慢你的本身的心念比较稳定的时候呢，你开始慢慢产生那个定的余势，你慢慢的你就能够看见身体原来这个是所谓的四大或六大所构成的啊。另外在谈这个所谓的四大这个所谓的六大，同学有没有发觉当我们人往生的时候，我们身体物质的分解其实也是跟着这个六大下去走的，身体啊我们也是跟这个六大下去走的。首先地大怎么样，身体的肌肉没有作用的，你的身体开始没有作用了，水血液开始不会流了，火你没有温度了，再来呢你没有气息了，最后是什么，我们的神是离开，有没有，我们人的神是最后才离开。所以佛经里面讲怎么样去判断这个人往生，寿暖世，寿我们人的寿命，人往生的三个条件，第一寿暖世，第一个人的寿命尽了，寿命看不到嘛，我到底活多久，我到底有多久的时间我看不到，对不对？暖看得到吧，暖就是我们身体的温度啊，你身体的温度你能够感知得到啊，受暖。再来就是什么，是神是离开。所以佛教为什么要助念，他认为说人往生了以后，对不对，人往生了以后虽然他的身体冷了，心跳也不跳了，但是这个人还没有往生。我们怎么知道还没有往生，神是还没有离开，神是还没，神是真正离开这个人的身体。以佛教来讲，这个人才是真的往生。他跟所谓的医学判定人死亡不一样哦，所以佛法里面才会有一层的什么助念，对不对？当人往生了以后，神是在他的身体里面，他是会不安的。当神是要离开这个肉体的时候，祖师怎么形容？如生归波可，有没有，我们有没有看到这一段，应该大家都有印象，如生归波，痛苦的，彷徨的，不知道我要去哪里，我下一站，我未来我要去哪里，彷徨无助痛苦的。所以佛教才有另外一个法门，怎么样，助念。为什么要助念，让他的心事，让他的整个思想，虽然他处在那么痛苦的那个阶段，但是让他的神是尽量处在一个安定的状态。用什么样来安定，用佛的圣号，用佛的圣号。甚至在西藏，他们有修一个所谓的波瓦法。波瓦法，人往生了以后，当时是在一个房间，由他的上司怎么样慢慢的去引导他，引导他的神是离开，甚至引导他的神是去往比较好脱胎的地方去。这个根源都在六识当中。可是呢，在早期的佛教，它其实它诠释没有那么多，它的诠释它很直接的，就是人身体本身是由这六大所构成的。那既然是由六大所构成，我为了不执着这个身体怎么样，我直接观身体的六大。当我观身体的六大，就好像什么？佛陀在经典里面比喻，这头牛长得很漂亮，但是屠夫把这头牛肢解了以后，这头牛一点美感都没有了。 他身上变的就只是骨头跟血肉而已，一片的血肉模糊而已，他身上那个美感是完全不见的，美感是完全不见的。我们下个礼拜我们来介绍九种的这个木虚观，这里写气势观、哦、这个气势相、啊、大家就会更进一步去理解佛陀法为什么会用这样子的方式让我们直接来放弃身体的执着。那必须要再强调一点，这几种观法它的建筑在当你慢慢开始有禅定之后，你禅定的力量慢慢升起之后，你慢慢来看这些东西，在你的内心当中才会越来越稳定。好，我们今天就讲到。